这个我们课程这边先交代哈，下礼拜是本来应该是24号要研讨哈，啊，因为要办大专佛学营，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进行。然后31号呢要补课，所以31号呢还是要来上全天的，啊，31号要来上全天的哈。然后呢，接下来2月7号啊要来上课，一样要啊上面的表我写错了是吧？我写错了是吧？看一下看一下哈，今天17号啊，今天要上课啊，24号不上课啊，对呀、啊，没有，今天是17让他框起来。然后24号不上课，然后31号要补整天的，然后2月7号也是整天的，然后14号因为是春节，哦，除夕春节，所以也不上课。那21号也是上整天的，那28号再看情形。原则上呢，可能28号我们可能只要上半天，哦，啊，如果实在不行，啊，哦，那。在下午这样子，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确定说28号到底是要上整天还是上半天的哈，哦，但是呢，应该是上半天的就好了，我认为哈，哦，整天的，整天的，3月那个吴老师说就继续啦，3月7号不用休息啊，是我有休息啦，你们没有休息啊。如果哈，哦，如果我们是上半天课的话呢，可能我就是要求他第二堂课就要到，嘿，啊，如果是要上到下午才会请他下午才到这样子，嘿，因为我有跟他说，我现在也不确定我是要上一天还是要上半天的，嘿，啊，其实就差一个人而已啊，嘿，好，我们继续哈。哦，所以呢，这个寄送呢，第2到第6呢，就是论主呢去破这个外人哈，哦。那么从五方面来破，第一个呢，这个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无自性，这是第二首寄送。第三首寄送的话呢，我都不可得，所以依着我所生的烦恼，当然也是不可得。这是第三首寄送。第四首呢，就是无属破，啊。所以800页，既然我不可得，那这个烦恼是要依着谁而有的呢？谁有此烦恼？所以是即为不成。若离世而有烦恼，则无属。所以离开我，另外有烦恼，那到底是谁在烦恼谁啊？啊，什么东西在烦恼呢？所以常常就说，烦恼名为能恼他，恼他则应是众生。所以我们是众生，所以被烦恼所恼，这样，所以是众生于一切处退求不可得。若为离众生但有烦恼，是烦恼则无所属了，啊，哦，所以这个也很好懂。那只不过呢，就是呢，在这个800页的第4行，啊，上半破起烦恼人，谁有此烦恼吗？所以呢，这个是破的是世间外道独子部，他认为有我，啊，哦，所以才会说呢，谁有此烦恼？没有我，哪里有我哈？即假有体用之流，这句话我就没有很了解哈。他这个假有体用，到底是指是哪一派？但是呢，从这边的文字里面就说假有体用，就有我体有用，只是那个体跟用呢都是假有，但还是认为有个我跟我所这样子哈。所以他是说，包括这个都是在破。然后下半才是破那个无属，啊，所以他才说上半举所依破能依，能依的是烦恼，所依的是那个我啊，啊，所以举所依破能依，下半名有所依故有能依，如果有所依能有所依的我才有能依的烦恼嘛，那所依既无，所以能依亦无这样子。啊，哦，所以能依所依跟能起所起不一样，刚好相反哦。能起的是人，所起的是烦恼；能依的是烦恼，所依的是我。因为是依着我而有烦恼，什么东西依着我？能依的烦恼嘛， 哦，所以所依是我，能依是烦恼，这样子哈、哦。所以没有我，我不可得，哪来的依烦依我而有的烦恼呢？啊、哦，然后他下面就说呢：若未虽无我而烦恼属心，应该也可以吧？他说不行，事事亦不然，何以故？下面就说出理由。啊，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烦恼于垢心，五求亦不得。802页，如身见五阴中，五种求不可得，诸烦恼亦于垢心中，五种求不可得，又垢心于烦恼中，五种求亦不可得。所以这叫做五求破。这个五求，如果各位忘记了哈，是哪五求？请看771，上一品如来品那边。你就会恢复印象了哈、哦。你看771，即五阴是如来，或者是离五阴另有如来。第二个，那这第三个，如来中有五阴，如来范围比较大啊。然后呢，如来中有五阴。第四个，五阴中有如来，五阴比较大。然后第五个，如来有五阴，就是一个能有，一个所有。能有的是如来，五阴是所有，有能所的关系，这叫做五求。现在呢，五求都不得成立，这叫做五求破啊。所以回到800页也一样，烦恼跟垢心，他这个800页虽然只是用烦恼属心，后面呢就用一个垢心。所以你看801的那个第五首偈颂，他说这个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啊！烦恼于垢心，五求亦不得。所以跟烦恼跟垢心之间的关系，也是用这样五求的关系啊。所以他在800页的注解才会说呢，前面呢是破烦恼不属人，这是破一切有不；现在五求破呢，是烦恼不属心。是在说明这个烦恼不属心，所以破一切无不，一切有我不，跟一切无我不。啊、哦，那无我不呢？谈无得，生其皮谈，都属于一切无我不。啊、哦，然后这样破，令此二人并成佛，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真正能够了解佛法，然后再来前偈就是第四首偈颂，另外道之无我无烦恼。悟人法二无生啊，那么另外道文论足语得成佛，后破属心，就是这个第五首偈颂，破属心烦恼属心，令一切小圣人有所得，大圣人悟法无生，偏在这个法无生，那个人无我，那个人无生呢就不说了啊，所以是偏到后面这个法无生得成佛啊，所以有不一样的烦恼。你说那烦恼属性是什么个说法，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801就说他举一个例子，这个摄论师呢应该是没有正确了解的摄论师哈。一切烦恼皆因本事，他说这是大圣啊，你怎么破这个？他说呢，摄论明本事啊，就是阿赖耶识，是依他起，因缘生，既然因缘生，缘生无自性，就是即灭。既然是缘生即灭，哪有烦恼可得呢？但是呢，摄论师云，依他性有假体，还是要有一个体，只是这个体它是假。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中观论师看不过去这种观念的。所以这就是中观跟唯识有很大不同的那种逻辑思考跟语言用词习惯的不同。所以这个摄论师对于中观这样的，他一定会有所反驳的，哦。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两派的基本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语言用词习惯是不一样的。只要你能够了解这两派的不同，你就不会自己互相打架，哦。所以你看他想到，他看到这个有假体，他就不能承认他是正确的。他可以承认依他起，但是呢，你说依他起就是原生无自性，就是即灭，你干嘛还要建立一个假体干什么？好、哦，所以这是不同。再来，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 后面呢是一样，心跟烦恼，烦恼跟垢心也是一样，无求不可得。哦，所以这里面呢，前面上半是什么？五蕴跟这个五力识，他就举一个身见做代表。你的五音跟这五力识之间的关系，他举身见做代表。如果呢，身见是在五音中，这个就是五求的第一个，而不是五音中，就是一。你看，身见与五音一，这就是第一个五求的第一个。哦，啊，离五蕴另外有身见，那就是第二个。然后呢，五蕴大，身见小，或者是身见大，五蕴小，那是第三、第四，哦，等等的这样子五个。所以说，一定要请各位看前面那个七七一，你才能够了解。他只举一个来推论，如果身见跟五蕴是一，那五蕴有五个，那你身见应该有五个。那如果是五蕴跟身见是一，那身见只有一，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五音里面要选哪一个？那说好，那就是行音，那变成五音通通不见了，只剩下行音，这样说得通吗？说不通。那身见只有一个，你怎么会变五个？所以前面那个也不行，后面这个也不行。再来，身见与五音异，是离开五音之外另有身见，所以身见就不是五音所设。既然不属于五音，那就属于无为法，怎么会是有为的东西呢？所以也不合理。余三，这是举两个，即五音离五音，剩下那三个，以此类推，就跟前面那个七七三一样的论点，哦，都是呢异，同那个异门来破，哦，所以你忘记了，你去看七七三页，哦，那下半一样，烦恼跟垢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垢心中五种求烦恼，垢心是根本，烦恼是枝末，所以他说这个叫做救本求末。那如果呢，救烦恼求垢心是救末求本，哦，那不管怎么说，无有烦恼，无有垢心，这就是他引用净明经的这段话，哦，烦恼也不可得，垢心也不可得。后面这一句话呢，就大家比较熟悉了。但是呢，他用的是，注意看哦，大圣人皆执经中云三界一心作，或云一贪心作，或云一离也心作。所以那个垢心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这个七九八的第四行，哦，好，这边请看，这边哈，三界一心座，我引用了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十地经论，十地经论其实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所以他说经曰，其实就是华严经的经文，是菩萨作是念，三界虚妄，但是一心座。所以论曰就是十地经论，但是一心座，他的解释，三界唯心转出来的。像起心论，各位可能有的人有点熟啊，什么叫做意五意啊？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所以是这样转辗转下来的，从无明不觉三系六出相，所以配合这个起心论，就是心意意识转故。我听不懂没关系啊，接下来你们就要上这个课了。好，所以还会说呢，三界唯心转啊。那《华严经搜玄记》啊，这全部的名称叫做《搜玄分记通知方轨》，简单的说就是《搜玄记》。他注解这一段，三界唯心作，这个唯心就是唯识，阿赖耶识啊。然后呢，如果呢？华严经下面还有但从贪心有，讲着呢，这个就是意识的唯识，所以前面那个是本是唯识阿赖耶识转出来的，那如果从贪心有，那是从 凡夫的意识为是去讲的。所以《华严经疏钞演义》里面写到，法性中对三界的有，他前面不是写三界唯心作吗？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吗？他的注解就多一点，法性中用的是第一义随缘成有，所以是能作。所有心境，心跟境都是所作，也就是说真如第一义谛是随缘而有，它是能作。所有的众生心跟众生的境都是所作，所以是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是现世因故，这是法性中的说法。如果是法相中，第一义心但是所迷，非是能作，不一样哦。是你迷了第一义心，变成八识，不是第一义能作，第一义不动的，不动，真如不动，跟法性中的解释不是，法性中第一义心是能作。慢慢的，你们第二这个第三年要讲的起心论就是讲这个东西。所以第一义心只是所迷，不是能作。然后有三能变是从阿赖耶识第八识开始说起，所以这里面引用唯识论里面讲的《大圣经》中说，三界唯心，唯是心，但有内心无色声香味触等外境界。引用的《十地经论》也是这样说，所以唯识中看这句话。是，但有内心无外境界，都是唯识，唯有识，所以唯心作看成是唯识阿赖耶识所作，所以能做的阿赖耶不是第一义心，不一样。所以回来课本啊，你对这一段呢有点了解之后，你再回来课本看这边，为什么吉藏大师会写执金中云三界一心作，把那一句话解释成贪心作或者是离耶心作，他用的判断的文字叫做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跟真常唯心的用词不一样，所以从这边你多少可以嗅出来，吉藏大师他虽然是三论中的，后来的思想有一点偏到如来藏思想去，比较赞同如来藏思想的，他处处呢所引用的大圣有所得大圣几乎都把唯识放到这里面来讲，有所得大圣，所以他还是比较偏华严中的这边，天台中的这边。所以下面这一段其实就是他的本意，论诵的本意，垢心跟这个烦恼有能有所。他说呢，如果即垢心有烦恼，便无能属所属。怎么说？全部都是垢心，那就只有垢心没有烦恼。所以他说，即是一物，若是能属，便无所属；若是所属，便无能属。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如来跟五音是即还是离？烦恼跟垢心两者之间关系也是用即跟离这五求，也类似像这样。所以你看他后面就这样写，垢心跟烦恼是一，那你断烦恼就是断心，那你断完烦恼成圣，圣人就无心，那若不断心，那你就不可能断烦恼，那怎么可能成圣人呢？所以没有断心，那就还有烦恼，圣人没有断心，应有烦恼。所以逻辑说不通。若垢心跟烦恼异，那离开垢心另有烦恼，那这样的话烦恼能够烦恼到心吗？也不行，而且烦恼也不会与心共生，是离开心另有烦恼嘛，所以也不可以烦恼与垢心是异，再来802，心自是心，烦恼因非心法。所以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义，烦恼跟垢心是义，他只是把它另起一段，照说呢如果放在一起呢会更清楚啊，当然另起一段也 OK ， 所以余三病四疫同疫中破，那个就是刚刚讲过了，你去看七七三页、哦、七七三页就是这个、哦、那五求里面它只破两个，其他三个都是在跟那个疫是一样，跟那个离是一样。再来，次就烦恼五种求垢心者，垢心与烦恼是一，前面是就垢心求烦恼，现在是就烦恼求垢心。如果垢心跟烦恼一，烦恼属于行因，那四心通通都是行因，就不再有四心。哪四心？四受想行啊、哦、所以四心都变成是行，那不能没有四受想行这样的区别了。若垢心与烦恼一，烦恼自垢，心因不垢，那就分开了，所以烦恼不染心。你说还怎么这么复杂？好，我把它讲简化一点哈，看看能不能多少有点帮助。请问，当你自己观察自己的内心起贪嗔痴的时候，请问你是把心跟贪嗔痴是打成两边，还是合为一？这一段话其实就是这个。是你有一个心，然后再起贪嗔痴，那这个就叫做心跟烦恼意。如果你说我的贪嗔痴就是我的心的样子，那就是烦恼跟垢心是一。现在呢，中论告诉你，烦恼跟心是一，错，是意，错。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你说那不依不义也错，义义义义也错，因为只要有所得，这四句话都错，五种求都不求不得，不可得，所以才会说这叫做五求破。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做五求破了哈，好。第六首偈颂，以因况果破，尽不尽颠倒，是则无自信，云何因此恶而生诸烦恼、啊、从因来讲的尽不尽的这种颠倒都是无自信的，更何况因着这种颠倒而生的烦恼，那更是无自信，都是空性不可得，所以才会说以因况果破，因都这样不可得了，那从这种虚妄的因怎么可能有实有的果呢？所以长行倒数第四行，尽不尽颠倒者，颠倒名虚妄，若虚妄即无自信，就是空性无自信，所以才说它虚妄，无自信则无颠倒，就没有实有的颠倒，若无颠倒，云何因颠倒而生起了这些种种的烦恼呢？所以也是不可得。所以这一段到这里，这个就是呢，回来前面哈、哦，七九七啊，不七九八，对不起，七九八，就是这个五个偈颂，论主去驳斥问的人他问什么？你注意看哈、哦，七九七的最后一行，他说因为从意想分别这种颠倒升起贪嗔痴。所以现在论主呢，从因上面的尽不尽颠倒破，也破果上面的贪嗔痴的烦恼、哦、所以因跟果通通破。那么被破了之后呢，回到802，外人就在救。所以你看802最后两行问曰：色声香味触及法为六种，因着六尘而生三毒，所以如是之六种是三毒根本，所以803的长行是六入是三毒的根本、哦、这个他们的用词习惯很奇怪，我们现在写是说六入是三毒根本，结果它是四六入三毒根本，等于呢是说此六入是三毒根本，因此六入生尽不尽颠倒，因尽不尽颠倒生贪嗔痴，所以才会说呢六入是贪嗔痴三毒的根本，这个话你总承认吧？他只是用个问曰，怎么说？凡夫因为有六根 六根接触六尘，在这里面升起净不净的颠倒，净的就生贪，不净的就生嗔，所以才会说因净不净颠倒生贪嗔痴。所以你看803的第一行，他才会说呢，六尘是净不净的根本，净不净是三毒的根本，所以只要有六尘，就会有净不净跟三毒。再来，论主上以本况末，倒本无故，颠倒的本没有，怎么会有依着本所生起来的末那个三毒呢？所以外人就倒过来，有六尘的本，就有净不净的颠倒，有净不净的颠倒，就有三毒的烦恼。所以本有末就有，是这样来救。那论主怎么破？你看分三段，第一破六尘，就是第八跟第九所计诵；第二破净不净的颠倒，十跟十一首；第三破三毒，十二首。所以你这样子救，那我就从根本来破。你六尘是根本，我先破六尘。色声香味触及法体六种，皆空如焰梦，如前踏婆尘。如是六种中，何有净不净？犹如幻化人，亦如镜中像。所以都如幻化了，都如空。所以第八首是名六尘体空，第九首是名六尘之中无净不净。六尘都体空了，依着六尘而有的净不净，怎么会不空呢？哦，所以他才说呢，两首寄送，前面两句都是法说，后面两句都是句譬喻，空如夜梦，如前大婆，如幻化人，如镜中像，都是用譬喻。他就举例哈，在说明里面倒数第四行，对眼便是有者，如焰中水，在阳焰里面，在就是那个沙漠里面那个海市蜃楼，你看到有水，用眼睛看到的，你以为有水，焰中实无水，但是吃兽，他不讲人啊，他讲动物，以为看到水了，所以这就是鱼吃，所以看到以为有水，然后再从水里面再分别那个净不净，所以一样的，因净不净再生贪嗔痴，因为贪嗔痴而生业，因为业而有苦，哦，所以这个就叫他用个吃兽，其实也是在骂我们了哈。804页的长行，色声香味触法自体未与心合合时，空无所有，如焰如梦，如化人，如镜中像，但狂惑于心，无有定向，如是六入中，何有净不净？这话呢，重点在于未与心合合时，空无所有。重点在这里，当我们有无明妄心的时候，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才以为有，实际上六尘自体缘起性空，不是实有的，所以他才会说自体没有跟那个妄心合合的时候，其实是空无所有。所以我们以为有，是因为我们有妄心，所以才会说呢，但狂惑于心，才用那个譬喻，如焰如梦，如化人，如镜中像，没有实有的定向，但是我们被自己的妄心狂惑了，就把它当成有，在这里面生贪嗔痴，造种种的业，这样子。所以既然了解它是无有，无所有，所以它如是六入中，何有净不净？第一行804第一行，他说啊，解释净空有三家，第一个是我们用中国的庄子，哦，这个话这样的解释，在佛门里面或者是在书局卖的佛书，你也会看到有人这样解释。如美色于人为美，鸟见之高飞，这样来解释空，这个对于佛法真正讲空，隔靴搔痒。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多少有所体会，对他而言这个话他能够接受，但对我们要深入教理的人，这个叫做隔靴搔痒，他不是真正讲到空性， 第二譬喻部稍微多一点内容了，人不成，尽不成，人跟尽，人我法我都不能够有实有，这叫做空。第三个色论是大乘论，尽也空。所以比论文云，经文中明空无所有者，此是变分别性空，即是无尽。若明幻化，此名依他性，以四谛中不无此法也。也就是说呢，在吉藏大师对色论中的了解，这个如果你去问掉老师，他一定反驳的。果然呢，因为你把人家曲解了，也有可能的，哦。也就是说呢，他所了解的色论中呢，认为呢，依他起四谛中不无，哦。但是呢，在中论来看，那不行。这种不无的四谛中的尽的不无也不可以。怎么说？你看第三行讲说，空经文中明空无所有，只是分别性空，那只是片计值的空。如果讲幻化，是依他起不能无，四谛中不能无，所以精明才是中观论师吉藏大师讲的，这是一网破尽，只是破尽的实有。如果经里面讲的那种如镜中像啊，如幻化，是连心镜都不能有，不是只有镜是空，连心都不能有。所以你看，经论正将幻化欲镜，故名心镜俱是幻化有，俱是第一义空，不是只有讲镜空而已，是心也要空，心也是空，而且不是只有四第一义空四谛有，不是哦，是通通都是空，都不能实有。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六行哈，倒数第七行啊，倒数第七行，观此论及楞伽经有两种意义，一者从此想心未有前进，你有妄想心，所以你才把那个六根接触那个六尘的境当成实有，是因为你有妄想心。你第一个可以这样看，第二个从妄心生前进，故前进互狂惑于心，所以心生进，进生心。既然是从妄想心，原本是从妄想心而有的进，进怎么会实有？那妄想心既然是妄想心，怎么会是实有心？所以心跟进都不能实有。所以这边呢，各位看一下啊，先多看一点起信论的文字哈，哦。你看起信论也这样写：三界虚为，唯心所作。刚好配合前面那一句话，三界唯一心作。起信论的用法是这样：三界虚为，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此意云何？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包括境，包括心，其实都是从妄心妄念而有而生的。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这一段配合这一段恰恰好，所以我才要把它引过来。我们会以为有心有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你会看到有境界，一切分别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心也无相可得。你会以为有心的相，那也是虚妄分别而有的，所以他说呢，依无明妄心才会有的。所以整个楞严经到最后，一切法皆依妄想而有。五蕴，色蕴是坚固妄想，受蕴是虚名妄想，想蕴是融通妄想，行蕴是幽隐妄想，四蕴呢是精细虚无妄想。 通通都是妄想，你才会以为有那五蕴。所以起心论也是这样写，皆依众生无明妄想妄心而得住持。所以这边用这样来看这一段话更贴切。那一些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如果没有跟你的妄想心合合的时候，其实是空性。但是我们有无明妄念，就以为有六尘，以为有五蕴。所以这一段第八跟第九首偈颂就告诉你，没有六尘。既然没有六尘，哪有依着六尘而有的净不净的分别颠倒呢？所以第十首跟十一首破净不净就更简单更容易看了。但是你看八零四的倒数第三行，这两首并就无自性门破，净跟不净本身也无自性，不要说依着六尘啊，是他本身就无自性。怎么说？他用相对待的，不因于镜像则无有不净，因镜才有那个不净，是故没有那个不净。以此类推，不因于不净则亦无有净，因不净才有净，是故无有净。长行也是这样写，若不因于净先无有不净，因何而说不净，是故无不净。另外第五行，若不因不净先无有净，因何而说净，是故无有净。简单的说，净跟不净相对而有的，那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不可以有，都无有自性。所以净跟不净都无自性，不可得。接下来十三首，既然如此，若无有净者何由而有贪，若无有不净何由而有慧。所以把它简单化，对于那个净相你生贪心，对于不净你生嗔心。怎么说？听到赞美的话，听到你喜欢，看到你喜欢的境界，你当然就会贪啊，听到不喜欢的当然就会远离啊，就讨厌啊。不就简单的是这样说哦，所以才会说呢，现在都没有净不净，哪里有贪跟嗔。所以这个是论主破这个啊。接下来他说，问曰，今说常等是颠倒，若无常中见常，是名颠倒。可是如果无常中见无常呢，那这不是颠倒啊。这不就是佛法说的吗？那其他那三个也以此类推啊。所以这边的科判才说，接下来要破颠倒，前面是破烦恼，一到十二首是破烦恼，现在十三开始破颠倒。所以颠倒的开始呢，是长行先开始哈，所以他就先立。什么叫颠倒？什么叫不颠倒？如果你在世间法里面能够看到无常苦空无我，那不叫颠倒啊，那是正常啊。那既然你承认有颠倒，有颠倒故，颠倒者亦应有，那也可以承认有颠倒的人。所以有那个法就有那个人。所以你看那个805的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立倒不倒法，然后806的第一行，立起颠倒之人，有法那就有人。所以有人有法，何故言都无，你怎么可以说都没有呢？所以反过来驳斥论主，你不能说都没有。好，那么806这边呢，这个第四行，何故但立前四倒，他的问题只有立那个前面啊为什么不立后面四个啊，以前立后啊。再来，此中所立是小圣人，小圣人但记前四是倒，后四为不是颠倒。现在用小圣人的立场来说，那你能够这样子，那就正知正见，那不叫颠倒了。颠倒只有常乐我净啊，无常苦空无我，那是正知正见啊，这是问化人的利益。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你这一品叫做破颠倒品啊，那应该只要破前面就好了，不需要破后面的这些啊。他说文章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呢，破前倒以前立后，你真的了解 也等于是破后面的四个，更何况真正下来才是他的本意。这一品为什么叫做破颠倒品？外人的倒跟不倒其实都是颠倒。一般人无常以为是常，有常乐我净，这叫做颠倒啊。无常苦空无我，那个叫做不颠倒。现在今明无此倒与无此不倒，如果你所有那种倒跟不倒都是颠倒，更何况你看下来，过去的倒与不倒都是倒，现在的倒与不倒也都是倒，所以就变成十六倒，然后再加上后面的佛地那个十六倒，就变成三十二倒，通通都是倒。好、哦，一看这个就头壳就大起来，这样。好、哦，所以只要有能所，你看倒数第三行。小三明所导法是无，能计之心是有，今明能计同所计。你只要有能所，通通都是要破。简单的说是这样。好，下面呢是论主的回答。九个计诵，十三到二十一，啊，十三到二十一，分成三门，啊。十三到十六，这个是性空门来破。再来十七到十九，三十门来破。二十二十一，十不十门来破。所以十三到十六是空门破，十七到十九是有门破，二十二十一是一门来破。好，首先第一个。空门这个四个计诵，十三是破倒，十四是破不倒，十五是破浊，十六是总结破。啊，十三于无常浊常，是则名颠倒。空中无有常，何处有常倒？本来世间法是无常的，结果你在无常的世间法里面浊常，这就是颠倒。但是如果真正了解空性当中没有常，何处有常倒？所以常行若于无常中着常，叫做颠倒。诸法性空中无有常，何处事中何处有常颠倒？所以就破掉了啊。余三亦如是，常乐我净，以此类推啊。所以这个就是呢，空性中没有实有的常。所以注解里面他说性空门其实就是实相，实相绝四句，不要说有常，连无常也要破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都要破啊，所以更不要说是第一句。可是这里面再分析多一点，两种小圣人，第一个是不信法空，只信人空，不信法空，所以就说有这种常的颠倒，哦，有颠倒体。第二种是则法空的小圣人，也就是说他了解有人空有法空，但是他的法空是透过虚空观，则法就是虚空，哦，所以是有一个可以分析的东西，不知颠倒本性空。如果本来就是空性，哪里需要折法，哪里还有法空可以折，可以分析呢？所以才说这是第二种。所以现在呢是破两种小圣，声明呢大圣的空本性空，所以要让前面这两种小圣回想入大，让你了解本性空。本性空，从前面的了解，不要以为还有一个本性，它是空性，那这又落入有，哦，所以这个用词要很清楚。本性空是本来就是空性缘起，哦，好，这个是破倒，有一个倒常倒可以破，哦，那不行，没有常倒，空性中没有常倒。再来，若于常无常中着无常 非倒，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在无常中着无常，认为这个不是倒，所以科判才会说这个是破非倒，破不倒。哦，你还着有一个无常，是正知正见，不是颠倒。他就说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所以808的第一行，若着无常，句点啊。言是无常，不名为颠倒。一切法都是无常，那哪里叫做颠倒？他说这个不可以。诸法性空中无无常，连那个无常也没有。无常无故，谁为非颠倒？余三亦如是。那这个不需要我再说明了吧？哦，不但没有常，也没有无常，你还着有一个无常，那也是要破的。法性空中没有一个无常的啊。第三个破着，前面是破倒，破不倒，现在破着。复次，可着着者，着即所用着法，世皆即面相，云何而有着？哦，所以他才会说呢，十三首是本来是世间法无常，你着常。本来是没有那个无常，你着那个有一个无常，都是着。所以他说前面那两个都是有着故，有倒跟不倒。空中法性空，空性里面没有这个倒跟不倒，所以外人就说有着故有，所以有那个着。现在破那个着啊，所以你看哦。外为论主实有无常，但浅人着心故破无常耳。是故今明多无有着，何所浅也？所以这里面要搞清楚哈。我们上礼拜在研讨的时候，我们这个卢敬贵师兄呢就提这个，我就用这个话去对他，只是要呢为了要破着而已。我说连那个破着都不可以有，我其实是。抄这边的不是我有那么厉害，我是抄这边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中论的东西只是拿来聊佛法，那就很有的聊，很有的吵，吵一吵聊一聊有什么用？不是真正的跟空性相应的话都是戏论啊。所以这边不是为了要戏论，但是我们要了解，如果你对于前面的破倒不倒，你以为只是破着，就是这边他要强调的，不是只是破着而已，是你真的要了解本性空。法性空中呢，连着都没得有，还需要破着吗？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五行才说前面破倒不倒，那是知末烦恼。着是取向，取向是根本烦恼，连这个都不能有，所以不是只是破执着而已。如果你说只是用来破执着，你还认为有执着可破，是你真的要了解法性空中倒不倒执着，以及所执着的法，能执着的人啊，以及心都不可得。所以你看常行才说可着是所着的对象境物，着者是作者是人，着是那个业是那个动作，所用的这一些着法叫做所用事。所以总共四个，可着、着者、着、所用着法，这四个在法性空里面通通没有，是皆性空即灭相。这种即灭相如同如来品里面所说的，所以也没有着可以破，是故无有着，这样才彻底啊，哦，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然后第十六首就结破，总结破。所以若无有着法，言邪是颠倒，言正是不颠倒，都不可得，谁有如是事？所以他才会说初三句结上三章，第四句才是呵责。第一句若无有着法， 是对着十五首寄送来的，言邪是颠倒，是对着十三首来的，言正不颠倒，是对着十四首来的。他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就把它换算成十三、十四、十五首寄送这样子哈、哦。所以着名意想分别，此彼有无等，都是妄想分别，有这个，有那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这样叫做着。若连这些都没有，若无有此着法，谁为邪颠倒？谁为正不颠倒？有正有邪，有颠倒有不颠倒，有着不着，都不是在法性空中即面相中而有的，这样子彻底了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性空门来破，第一个性空门来破。接下来三十门来破，十七、十八、十九啊，这三首偈颂。但是呢，你看八零九的倒数第五行，他说呢，性空门破那个倒不倒没有哈，今就有法中亦无倒不倒，所以那个是。前面那是空门，这个是有门，所以空与有二处求倒，毕竟无从。再来，前面那个是夺门，直接就告诉你法性空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直接夺掉。现在是假使是有重开，假使是有倒不倒，那用三十门来破它。所以这三首偈颂分前后十七、十八。三十门破倒生意，颠倒可以有生，十九是颠倒不生，所以三十门刚好破生不生。所以你看他就解释这个倒生就是破倒，倒不生就是破不颠倒，所以一样跟性空门类似，只是呢不同的角度切入，性空门破倒不倒，三十门也是破倒不倒，只是换算成生不生，哦，换成讲成生不生，所以这样一来，倒不倒、生不生，通通都破。则知生无生，如果你还有生无生，皆倒。倒是无而未有，中间那个句点要拿掉。什么叫做倒？本来没有，你以为有。正道未成，生无生，而即生无生，所以才会说通通都是颠倒。这样你前后文才看得懂啊。他为什么说生无生都是都要破，都是倒？因为无而未有，正道是未成生无生，有生无生都没有，都不能讲有生无生。现在你还有生无生，所以都是属于颠倒。啊、哦，好，所以八一零第十七首偈颂有倒不生倒，无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也不倒，若于颠倒时亦不生颠倒，如可自观察谁生于颠倒。所以十七跟十八其实要联合起来一起看，所以他才会说呢，这里面分两部分，一行半到十八首的上半是正破，次半就是如可自观察谁生于颠倒是合则，真正正破的是那一行半六句话。所以呢，这里面第一部分十七首是就以为门民法与人无有倒义，次半句就是十八首的上半，若于颠倒时亦不生颠倒，民倒时那个时间点时亦无人法两倒，所以以为跟正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呢就是已经发生了，为就是还没有发生，时呢就是正在发生，所以才说呢要分成这两部分，前面十七首是已发生未发生、哦、然后呢来说法跟人都没有倒，那正在发生倒时亦无人法两倒，所以这里面呢对着去来品，那是很前面的第二品、哦哦、有五句，这里面讲到呢法的跟人的刚好法三人二，什么意思？法呢是从已去、未去、去时这样的三个，人呢是去者、不去者，哦，去来品是这样分成这样嘛哈、哦。那所以将此五破，倒人倒法亦有五，然此得作以位，互得是有无。哦， 这个文章哦，我们吉祥大师在写文章，有时候就是说，你要了解他在写什么，你要想很久哎哦。文言已经够难懂了啊、哦，这里面你可以从这里面可以了解以味，也可以了解有无，所以才说此得作以味，也可以是有无。怎么说呢？有无，先拿从有无来，本有颠倒，不须复生；本无颠倒，也就不可生。这就是从有无去看这一段话，所以就像第十七首的第一句，有倒不生倒，无倒不生倒，已经有了不需要再生了，本来没有颠倒，怎么样也生不出来，所以这就是从自信见去讲的，一定有自信，那本有自信，那不需要因缘生，它就本有，不需再生，本无自信，你怎么样也生不出来，所以这是从有无去看这个。再来从以味门去看那个倒者不生倒，就是以第二句第一首偈颂的第三句跟第四句，那就是以味，以倒倒是以息，所以没有倒，未倒则未起于倒，也没有倒，所以那个是第三句第四句是从以味门，但是呢也可以配合那个人已经颠倒了，他不会再生另外一个颠倒，那不会生颠倒的永远不会颠倒，那也是人，所以上半有无门破法倒不生，下半以为门破人倒不生，这个上半下半就是讲第十七首，所以了解这个之后你去看长行，以颠倒者则更不生颠倒，以颠倒故，不颠倒者亦不颠倒，无有颠倒故，看起来好像在讲人，但是呢他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法也有人，所以你可以把那个以颠倒者看成是法，不颠倒者也看成是法，只是讲到法的时候呢又加一个颠倒时亦无颠倒，有恶过故啊、哦！你说那这个逻辑是什么？你如果忘记哈、哦，请你去翻前面那个去来品，因为那个简单的说，那个颠倒时啊，那个时呢，其实它的建立也决定在以跟位。简单的说是这样，如果以跟位都不可得，哪有相对的以位的当中的那个时正在发生的时？所以才会说呢。有恶过故，好，那如今除骄慢心，擅自观察，谁为颠倒者？哦，特别交代，如果你很平心静气的话，你去透过这样的观察，谁是颠倒？谁是颠倒者？啊、哦，颠倒不颠倒都不得生，已颠倒不未颠倒也不得生，正颠倒也不得生，请问这当中？谁是颠倒者，谁生颠倒都不可得啊、哦、所以这段话再回来，为什么我刚那个注解先跳开先看这个长行，这段话看懂了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810的倒数第六行最后两句，以此问迷悟意，为迷者迷，为悟者迷，如果是迷者迷则是迷迷，那这样的话呢那也是应该是悟者悟，不可以是迷者悟，今迷者即悟，那也可以悟者变迷，悟者迷那佛悟者因起迷，他写的文章仅这样、哦、你如果看不习惯你真的看不懂，现在慢慢看习惯了，终于知道他的语词用法是什么哈。简单的说，请问迷跟悟，先讲迷，是迷者迷还是悟者迷？如果是迷者去迷，你已经称他迷者了，他已经是迷了，干嘛还要是说他迷者迷呢？所以应该是没有迷的人。 才说他开始迷了，对不对？那就是说悟的人去迷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那佛悟了，彻底悟了，他会不会生迷？你说不可以。那既然不可以，那为什么你要说悟者迷？你说好，那对，那还是迷者迷。那你已经称他迷者了，干嘛你还要再用一个迷者迷呢？好，那以此类推，那悟呢？是迷者悟还是悟者悟？你已经称他悟者了，他干嘛还要再去悟？你说好，那是迷者悟。那既然是迷者，他怎么可能悟？他会悟的话，你就不能称他迷者。所以这些对话啊，都从自信见做前提推出来的对话。哦，啊，这些对话如果没有搞清楚，那就是打脆狗，打一个叫打脆狗。哦，好听一点的国语叫做打禅机，啊，难听一点的都叫做戏论。所以，吉藏大师干嘛要用这个？就告诉你。不可得，迷者、悟者，迷跟悟，人跟法都不可得。所以他用这一段去解释，如今除骄慢心，善事观察，谁为颠倒者？啊，就是不可得啊，颠倒不可得，颠倒者也不可得啊。再来第十九首，破倒不生意。所以前面三十门跟性空门都是破道生哦，有所生哦。现在十九所是道不生，颠倒不生，不生也要破。你看，诸颠倒不生，云何有此意？无有颠倒故，何有颠倒者？最后两行的这个长行，颠倒种种因缘破故。所以颠倒不生，你就堕在不生，比贪着不生为不生，是颠倒的实相，就把那个没有颠倒可生当成是实相。所以他说比贪着不生为不生是颠倒的实相，是故即说云，云何名不生为颠倒，乃至无漏法上不明为不生相，何况颠倒是不生相。颠倒无故，何有颠倒者？因颠倒有颠倒者啊！现在颠倒都无有，哪有颠倒者？这段话看起来有点迷糊，重点就是颠倒不生，把不生颠倒当成是诸法实相。他说这个也不可以，诸颠倒不生，云何有此意？你不能够把那个不生颠倒当成诸法实相，因为不生是对着生来的。你执着有颠倒生，现在那个颠倒有生相被破了，你反过来执着有那个不生颠倒的不生相，所以他才会说，人家能无漏法都不叫做不生相了，更何况你的颠倒不生叫做诸法实相，不行，你连这个也不能执。哦，是这样。所以你看他的这个811的第六行哈，就写到上半破导法不生，下半破导人不生。所以重点是先破那个导法不生。啊，所以一师有一个法师这样解释：明生灭、无生灭两种烦恼，两种都是烦恼。生灭是虚妄，是客烦恼。无生灭是根本就烦恼，所以采用他这个解释也可以让你了解，上来是破生灭的烦恼，现在是破无生的烦恼。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前面是借无生破你的生，生是病，无生是药，现在呢你执无生的药变成另外一种病，所以还要再破。或者是说，上面是破颠倒生灭，是破凡夫二圣人，因为凡夫是有生，二圣是有灭。现在是破倒不生，是破大圣人，因为大圣人说颠倒不生，连这个颠倒不生都要破，有生有灭要破，生灭没有，不生也要破。 再来，上破无生法，即是破无生境及无生智。哦，上面那个破导法不生是破无生境跟无生智，下破无生行人颠倒者，无有颠倒故何有颠倒者，这个所以他引用如大品云，不见菩萨不见般若乃是行般若，摩诃般若的原文是这样啊，这边啊，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不坏法中修四念处时，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智，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乃至修十八不共法时，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智，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那个智是什么？假名，连那个假名都不执，不执着。哦，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时，但知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者无垢无净。哦，也等于是无生，那个净也不能有。所以他为什么引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哦，这个是第你看哈，前面性空门破，再来三十门破啊，再来十不十门破，是这个啊，一名来破。接下来八一二页，若常乐我净而是实有者，是常乐我净，则非是颠倒啊。常行若常乐我净，这四个事实有性者，那常乐我净就不是颠倒。何以故？定有实事故，云何名颠倒？若谓常乐我净是事无者，无常苦无我不净，事事因实有，不名颠倒。颠倒相为故，名不颠倒。事事不然，何以故？若常乐我净而实无有者，无常苦不净，事则亦因无，相对而有的。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所以常行若常乐我净，四事实无，实无故无常等四事亦不应有，何以故？无相因待故。所以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简单的说，常乐我净这四个不是实有，对着这四个无常苦空无我也不是实有。如果常乐我净是实有，那常乐我净就不是颠倒，这是第二十首的偈颂。但事实上不是啊，我们现在说凡夫有四颠倒，因为执着常乐我净。相对着，对着这四个有无常苦空无我，如果那四个都不是实有的，无常苦空无我也不是实有的。哦，所以你看他这个叫做一名破倒不倒，既然只是名称假名，就不是实有。哦，所以八一二页的第五行呢，才会说初记就是二十首就倒破倒，二十一是就倒破不倒。其实逻辑很简单啦，文字用的很多，让你看起来有点迷糊掉了。哦，你看若这四个是实有的，那你就不能够说这四个是颠倒啊。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不是啊，所以才会说凡夫有这四种颠倒，把无常的东西看成是常，把不净的当成是净，所以才会说凡夫是颠倒。但是他现在论文是说，如果这四个是实有，你就不能够说人家是颠倒。事实上这四个不是实有，所以你看若谓常乐我净是事无者，如果你承认这四个在空性中没有，那相对的无常苦无我不净，那也不应该是实有。否则你看这四个是事无，那这四个就应该是实有，那不能叫颠倒，颠跟颠倒相违啊。所以那个不是实有，你这个就也不是实有，这样子。哦，所以事则亦因无，所以没有颠倒也就没有不颠倒，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实有颠倒，那也就没有实有不颠倒。好，哦，好，我们上午先到这里啊。诶，还剩下这个二二二三二四， 啊，那我们要现在把它结束了，啊，我利用五分钟十分钟把它结束好不好？哦，要不然总觉得下午还要从头再讲这个颠倒，哦、颠倒就让它到早上就好。好，所以呢，接着二十二是总结，所以你看啊、哦，前面这个到这里哈、哦，往上去呢，你看。是前破烦恼颠倒是二一到二十一是一啊大段，二十二呢是总结，啊、哦，只不过呢一到二十一里面呢先破烦恼再破颠倒，所以整个破完了啊、哦、烦恼跟颠倒都不是实有的啊、哦，然后呢再来总结破义，所以你看八一三二十二，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义灭，无明灭故。诸行等意灭，所以他的注解才会说第一段破烦恼颠倒，所以现在第二段第二章呢总是破意，能够如上正观烦恼跟颠倒，那烦恼跟颠倒的毕竟永灭，才真正能灭烦恼颠倒，如果不是这样观，烦恼跟颠倒都灭不掉、哦、所以出句竭尽逐尽竭烦恼颠倒灭，如是颠倒灭，因为先讲烦恼再讲颠倒，所以就来比较靠近这边讲颠倒，所以先结颠倒灭，下三句结烦恼灭、哦、无明灭，然后呢行灭这样子，所以整个烦恼灭了，十二因缘也就灭了，也就是还灭门了，如是则如其意，如前面讲的这样，灭诸颠倒故，十二因缘根本无明意灭，无明灭故，三种行业乃至老死等皆灭了、哦、整个十二因缘的还灭门就走过来了，以上到这里复次，自上以来第一破外人烦恼颠倒生意，今第二章破外人修自道断烦恼意、哦、所以这边呢就加一个破修道灭颠倒烦恼，前面是烦恼颠倒，现在是修道断烦恼断颠倒，所以为什么需要这样讲，你看他是写的就很清楚，大小内外有所得，只要有所得就有两种过失，不知烦恼本质不生，恒未有生，既然有烦恼就要修道断烦恼，所以才会说呢，这样的一种观念是颠倒中更起颠倒，所以前章名烦恼本质不生，所以这接下来这两首偈颂无所灭，既然本质不生哪里需要灭，所以不生不灭才是正观，才能够灭烦恼颠倒。好，八一四页，若烦恼性实而有所属者，如果实有啊，还有一个所属的众生的人我啊，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性，所以实有断不掉，若诸烦恼即是颠倒而实有性者，云何可断，谁能断其性，若为诸烦恼皆虚妄无性而可断者，实亦不然，为什么，何以故，若烦恼虚妄无性无属者，云何可断，谁能断无性，所以有不可断，无不需要断，你也没得断，所以有跟无都不能断，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若诸烦恼虚妄无性则无所属，云何可断，什么都没有，你去断什么虚空，我们举例，你要断虚空你怎么断虚空，什么叫虚空，什么都没有叫虚空啊，你怎么断虚空、哦、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烦恼虚妄无性则无所属，云何可断，谁能断无性法，没得断，那有决定有你也断不了它、哦、所以这两段就这么简单，虽然简单怎么用在你的修行才是问题，对不对、哦、所以这两个偈颂分两个，前面第一个二十三，性实烦恼，如果烦恼是有实性就不可灭，第二，烦恼是虚妄的假名的但无所灭，所以他说一切烦恼不出这两个性实跟假名，另外一个角度，二十三首烦恼属于人不可变，如果有我有烦恼你说怎么断，第二个破烦恼无人可属亦不得灭， 烦恼没有一个人不属于人的，你哪里去断烦恼呢？啊，再来前面23破烦小圣人烦恼，名不可变，不可灭。后面破大圣烦恼，名无所灭。注意看他的用词哦，不可灭，无所灭。好啦，那这样的话，他说，那经典里面不是有写到因念相应会断烦恼即息？有啊，有的断啊，大圣呢，经云何言无断？那这个是出处在哪里呢？就是《华首经》，又叫做花首经。啊、哦，这里面在大正藏16册，以一念相应会通达究竟，断烦恼习一切无疑。其实不是只有华首经这样写，很多大圣经也是这样写。那以一念相应会，那是什么东西？无生法忍。啊、哦，简单的说就是无生法忍。那断什么？断根本无明跟习气。啊、如果在中论来说，你看你又有法忍，又有所断的。有能断的，有所断的，有能有所，还是颠倒，还是无明。哦、所以你看他这边就写的就是这样，若言有所断，则烦恼不断，必须要求断不可得，烦恼就断。所以呢，你说那我刚刚那个说法，就要强调什么叫做无生法忍，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如果你还有能所，那不叫真正正得无生法忍、哦、所以下面课本这边、哦、最后的两行，见有烦恼修自道断之，这样的情况之下，非为烦恼不断，于烦恼上更起能所病，有自道为能断，烦恼是所断，那个是更起烦恼，更起颠倒。今悟烦恼性空，则恶病俱息。你说那如何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只要悟性空就好了。解悟跟证悟，先从解悟来，再来才能够证得、哦、所以简单的说，还是有次第的，不是你马上现在就悟了，然后就断了，那嘎嘎干单，今天大家听懂了就悟了吗？就证了吗？病鬼波病几十几年、哦、搞20几年了，还是没悟。好，休息。